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这是本卷书的最后一章，题目是蒙显现受重托。蒙显现受重托，因为本章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就是七个门徒再一次得到主的显现，就是主向七个门徒显现。第二段就是从十五节开始，是主特别针对对彼得的勉励，对彼得的勉励和重要的嘱托，所以分成那么两段。主多次向门徒显现，但是对于这个这里的门徒对于他自己所选召的门徒，这是第三次，这是第三次。当然其他还有对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对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等等。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一节到十四节是第一段，这一段就是主向七个门徒显现，主向七个门徒显现。主为什么这次向他显现？是在他们失败中、软弱中，在自己的挣扎中，自己去打鱼又没有祷告，又没有寻求，而且呢整夜都没达到，可能最灰心的时候，主亲自来向他们显现，这就表明主爱的显现。主的显现实在就是爱的显现，担当体贴他们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先看，这里是带头打鱼一无所得，带头打鱼一无所得。这些事以后，就是耶稣多次已经向许多人显现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就是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他们软弱，他们失败。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为什么显现呢？这里告诉我们有七个门徒，彼得带头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还有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，还有西贝泰的两个儿子，那就是雅各约翰，又有两个门徒没有提名字，都在一处，加在一起是七个门徒。这个七个门徒啊，都是很了不起的，都曾经蒙过大恩的，主也向他们显现过的，但他们竟然软弱的跟着彼得一块去打鱼。西门彼得先说，他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我受不了了，可能也是生活艰难，他们都有各有各的家庭一看没得吃了，也不祷告，也不寻求，也不等候，就说了我去打鱼。其他人也说，我们也跟你一块去啊，走吧，去打鱼去吧。他们就出去了，上了船，可能是傍晚呢，到傍晚呢生活已经结局好像没什么希望，所以结果呢等于夜里去打鱼。打鱼的结果是什么？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什么也没打着，那叫做努力挣扎，又困又累又饿。底下第四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主来向门徒显现。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，他们打鱼打的都亮了，经过了一整夜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往往也会遇见，因为生活艰难，也不祷告也没有信心了，因为凭眼见一看环境就没有信心，信心是透过环境，透过眼见。主早就说了，你们要跟随我，跟随主的人，你为主撇下一切，你今世都百倍，就难得让你挨饿，难得让你家里没有东西吃，不会信靠，也不会等候，结果自己努力，凭自己去做，就是什么呀，努力挣扎一夜达不到。就在此时此刻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不知道是耶稣，因为他们已经累得已经够呛了累得已经非常疲乏了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们的主是主动来找他们，所以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你看看主的爱就来到，主的爱就来到。主没有一句责备，只是问他们一句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这个时候这是他们最最最最的需要了，因为打了一整夜的鱼，又累又饿，哪里有早饭呢？鱼没打到你根本换不来钱，换不来钱你就根本没有早饭吃。耶稣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 耶稣问的意思就是耶稣已经给他们预备了早餐，所以这张圣经是主亲自为门徒预备早餐，不是随便问一问。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，他们回答说没有，其实也不知道是耶稣，耶稣就说了一句了，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耶稣第一知道他们没有吃的，但是根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把鱼打上来，把鱼打上来，那么马上这个贫穷就变成丰富了，这个不但早餐解决了，这个生活就没问题了。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听主的话，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什么叫右边？神的旨意中。我们常常忙忙碌碌，你不在神旨意当中，你突然挣扎，突然劳苦，一无所得。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等候的话，也不至于这么整夜累得不得了，什么也得不到，两手空空，又饥饿。现在耶稣说话，你不要拼自己了，说明他们那一夜没有在神旨意中，没有在神旨意中就是徒劳无益。所以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吧，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这是允许啊，是吩咐也是允许。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打鱼啊，打鱼嘛就是也要生活嘛，他们便这个撒下了网去，想又撒网了。因为听耶稣的话，结果竟然这个鱼也拉不上来的多，鱼甚多，多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清醒过来了，他知道这个没有别人，只有就是耶稣，所以他就对彼得说是主，是主。彼得一听，彼得正赤着身子呢，所以走自己的路啊，真是啊没有见证。什么叫赤着身子？一点见证没有。一听是主，马上束上一件外衣啊，觉得好蒙羞啊，好惭愧啊，可能赤着个脖啊，就跳在海里，说明什么呀？不敢见主啊，我这个带头怎么就带头走回头路，带头打鱼啊，都不敢见主，跳在海里了。其他门徒呢，离岸不远，约有200种，就在小船上把那鱼拉过来，给大家一起拉，不一起拉都拉不上来，因为鱼非常的多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什么？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，说明主都给他们预备好了早餐。所以我说这个显现呢，是爱的显现，是他们生活当中最需要的东西。主这么体贴，这么关心，而不是跟你们讲大道理，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肚子饿，最需要的是打鱼生活解决问题，老婆孩子怎么办？那么根本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还是没有东西啊。所以主向他们显现啊，又是鱼又是饼。什么叫炭火？炭火就是这炭火的爱领导了这七个门徒，炭火的爱像炭火一样的燃烧着的，把他们心里都温暖过来了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也拿几条来，再烧一烧更好吃，因为什么？特别新鲜嘛，刚打来的。这个鱼怎么会刚打来呢？整夜都打不到呢？因为耶稣说给他们一句话，因着听耶稣的话，他们马上鱼就打上来了。所以这个鱼是新鲜的呀，刚打上来的啊，拿几条来，耶稣啊让他们吃这个痛快，吃这个丰富，吃的饱饱的，已经预备了鱼和饼，还拿几条来，而且看我们可以烤，一烤就吃了，烧鱼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啊拉到岸上。下面告诉你，这一网鱼啊，小的不能数，小的也算不过来，大鱼就有153条，这是指的大鱼啊，小鱼根本没有算，谁去数小鱼啊？像我们一般吃的鱼呢，都叫小鱼啊，那大鱼就特别大，几十斤呢 啊大鱼。鱼虽然多，网却没有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主旨意中去工作去打鱼，因为有主的话，你照他的话去做，那么 你越多网还没破裂，网没破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工作大有果效，本身还能保守。如果网破裂了，你本身受亏损，而且你越都漏光了，是不是？你网破了，鱼还不漏光啊？没有，鱼有非常多，大鱼就153条，而且呢，网还没破裂，这就是主的话，多么现实！所以我们一切的工作，当然这个是指的生活上大鱼。今天我们不是要得人如鱼吗？我们天天要大鱼，你今天一定要在主旨意中工作。照着主的吩咐去做，不要凭肉体血气，凭自己，也不祷告，也不寻求，自己就去做，这完全不一样。下面第12节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大家又惭愧又惊又喜，你可以想象了，大家也不敢问啊，都没过了，大概远远的还站在那里呢，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！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吧。哎呀，哪想到，我看哪一个也没做梦想到。最失败的时候谁来迎接他们？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啊！所以这个多么温暖他们的心呢、啊、使他们心里多么惭愧，知道是主啊，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，简直我说叫给他们摆上，喂他们一样了。那拿饼和鱼来给他们，亲自递给他们吃，意思说呢，别不好意思，别不敢吃，吃吧吃吧，又是饼又是鱼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我看每一次显现，门徒都是得到非常大的激励，温暖苏醒火热，这是炭火把他们都烧起来了。这就是第一个耶稣向门徒显现，在什么时候？在他们失败中，在他们软弱中，在他们灰心中，在他们丧胆中，主来，主亲自来担当。我想啊，他们再也不敢凭自己再去做什么。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，大家看路加福音第5章，至少是2次。所以以后他们真正是撇下一切都有来跟随主。他们开头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，就是开头跟随主的时候。现在呢，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又一次经历，经历什么呀？主耶稣来带领他们打鱼，跟自己打鱼就不一样。所以有一些的知己们呢、啊，他们做生意啊，不是不可以做，你要在主带领你之下做生意，那么就非常好。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，那是讲的门徒怎样的蒙召。第4节是讲的耶稣讲完召以后，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其实耶稣知道他们怎么也都打不到一条鱼，你看见没？第5节，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关怀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你把船呢，你要开到哪里？开到水深之处。5章的4节开始，西门当时就说了，西门也好，这些门徒、啊、都是蛮有经验打鱼的，他们是打鱼为生的。我看哪个也比耶稣有经验，耶稣是做木匠活的，你是做木匠的活懂得打鱼的事，耶稣样样都懂。彼得当时就心里想，当时就说了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呀，意思说我们都打不到，你还要叫我们再去打。但是他有一点什么呀？听话。底下他说什么？但一从你的话我就向往。这彼得听话，我就向往。怎么向往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我想他们别哪里都跑过了，哪里都打不到，结果一听主的话就能够打上鱼来。所以我想这个听命啊，信靠顺服太要紧了。结果网都差点破裂，牵了许多的鱼啊，同伴都来帮忙。后来西比泰两个儿子那个船跟彼得安德烈这个船，两个船把这么多鱼拉上来。所以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是主的爱太感动他了，他在主的面承认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 他的伙伴西比带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，一共四个门徒。耶稣就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底下呢，他们就是这四个人，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是他们开头的经历。现在呢，跟了主几年，耶稣都死里复活了，把这件事大概又忘记了，这样经历过主的全能啊！你不等候主，你哪里会有余呢？主一次次让他们经历，我想唯一的目的让他们做得人如鱼的渔夫。本来是打鱼的，后来改行了，改成怎么样？改成变渔夫为传道，做属灵的渔夫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属灵的渔夫，但是你每一次你一定要听主的话，把你的船，什么叫把船开在水深之处，把我们的生命啊，要追求到尽深的地步，要晋升在主的里面。我们要追求把真理也要晋升，都要开到水深之处，生命要晋升，在主的真理上也要晋升，那你就能打上。这次呢是耶稣复活以后了，应该是他们好好的去做传道了，有信心，家庭重担，家庭生活，所以耶稣再一次显现。我想这就是爱的显现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五节，我们先看到二十三节，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是对彼得的勉励，题目是回报主爱受重托。耶稣对彼得有特别的要求，这也有原因的，因为彼得是五旬节以后带头人，这是使徒的使徒，所以耶稣特别的对他要求，也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失败，现在就三次向他提问题，三次对他要求爱主更深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包括三个方面，耶稣对彼得有什么要求？你经历主这么大的爱，没有鱼，主让你怎么样一下子能够转眼之间就丰富起来啊！所以耶稣呢就要求他，第一，爱主胜过一切，爱主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连着问他几次，问他三次。第二，主要求彼得喂牧主羊，喂养牧羊主的群羊，也包括小羊，喂养牧羊主的群羊。以后彼得真正是这样，以后我们看他写出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他称自称是做长老的，不但是基督的使徒，他也牧养教会做长老，而且是做群羊的榜样。第三，主还要求彼得舍命跟主到底，最后为主殉道。这就是你要怎样的回报主爱，接受主给他的重托。我们看一下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？主给他物质的丰富。这些是什么？主给你的家庭，主给你的一切。今天我们跟主的人，我们的主是何等丰富，我们也是何等丰富。你信靠他，你一无所缺，主给了你一切，你不要爱主啊，就其次了，就是爱什么？爱儿、爱女、爱家庭、爱这些鱼啊，爱这个什么打鱼的这个行业，哎，这倒不错啊。以后我次次都跑到右边去打鱼，就能够丰富再丰富，不能够这样。你应该怎么样？你要爱主比这些更深，这些代表一切所有。是我们人常常是不是爱这个就爱那个，世界、亲情、骨肉、物质，也有我们都会爱，但是你要爱主胜过这一切。彼得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耶稣回答说啊，你喂羊我的小羊，那就是你要爱主爱到把耶稣的小羊看得比什么都要紧，比打鱼要紧，比物质要紧，比你家庭要紧，比你儿子要紧，比你太太要紧。 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所以喂养主羊的人一定爱主胜过一切。你没有主的爱，你怎么喂养小羊？而且你里面要丰富，不然你拿什么喂？啊，要丰盛才能喂养小羊。底下耶稣第二次又问他，十六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都不敢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他只能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此时此刻我彼得的一颗心。”耶稣为什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问他呢？我想因为你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跌倒，不认主。现在主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问他，那他对主的爱是更加坚定，更加坚定，而且真正是起志的决心来爱主，有决心的来爱主，决志的来爱主，真正的啊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来爱主。所以第二次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牧养就是照顾我所有的群羊，这个羊就指着群羊，我的群羊，你来照顾，你来关怀，你来牧养。牧养第一是喂养我的小羊，一个小羊喂可不容易，都得抱着它，日日夜夜的要喂它，慢慢让它长大。你还要牧养群羊，这群羊里有不听话的，有这么踢脚的，有彼此相争的，你知道怎么牧养。第三次耶稣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所以主是一再的让我们啊来什么呀啊来真正的爱他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加了一句：“你无所不知。”意思说我难以表示，我现在用嘴巴来讲，因为彼得曾经是说大话夸大口啊，我就是啊为你死，我下监我都愿意，我绝不能不认你。到后来怎么说了不算啊，当夜就不认主。现在他不敢讲了：“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啊，第一次、第三次都是要喂养，所以我们不但牧养，还要喂养。喂养就是把主知道丰丰富富的按时分粮，要喂养。拿什么喂养？拿主的道，至圣的真道，纯净的灵奶来喂养，喂养我的羊。这就是耶稣啊。把这托付给了彼得，也就是彼得在主的面前表示：“我真正的爱你，我要爱你胜过一切，而且呢，接受主的重托，来牧养教会，来喂养主的羊。”这是第一点，主对他的要求和第二点。第一就是爱主更深，第二点就是喂牧主羊。现在十八节以后，耶稣讲到对彼得第三个要求，第三个要求是呢，你要跟，要告你怎么跟，舍了命来跟主。平常我们都说我们跟主，实际我们有没有舍命来跟主？第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啊，愿意到哪就到哪。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。”那就失去了自由了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，所以最后一个荣耀神就是死来荣耀神。主耶稣以死来荣耀父，今天主对彼得要求你要以死来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所以怎么叫跟主？跟到底，最后献上生命，这叫跟。彼得听进去了，但是彼得呢还想看看别人怎么样。第二十节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？”这个解释就告诉我们，知道我们就知道是本书的作者约翰啊，靠着耶稣的胸怀，而且头一个知道卖耶稣的是谁。 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你管别人呢？我们常常就讲，哎，愿意知道张三李四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？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因为这一段也是彼得的预言，预言他将来要怎样死，预言将来他有一天要失去自由，预言将来他要舍命的来跟主到底。”耶稣就说了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只管跟主，你不要管别人。耶稣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与你何干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什么呀？向主忠心，跟主到底，不要管别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第二次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着主一直跟到底，一路跟到底，你不管别人怎样。因为这话就传在地上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，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耶稣不过说，如果我要想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其实约翰到时候也死了，约翰的结局跟彼得结局是不一样。约翰最终是什么呢？也受苦，被冲军把他倒，在受苦中得到启示，以后又出来又传道，最后活到90多岁才去世。像每一个人最终的结果不一样啊！你不要跟人家比，你跟从我吧。这就是主对彼得的要求，要跟主，还要到底，还要喂养牧羊，主的群羊。这一切都是说主要求彼得，你应该如此的回报主对你的爱。主为什么要求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们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主是这样的爱彼得，你软弱我都爱你，你又去打鱼了，你又走回头路了，耶稣还是这样爱。那么这一段就是你彼得应该怎么回报主的大爱。这彼得没有别的话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而且最后说你是我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后来彼得果然是这样忠心到底啊，最后呢为主献上，到钉十字架啊，至少是为主上十字架啊，因为这里说嘛啊，为主死，是否到钉呢？有时这么传说的啊，所以彼得是这样的，所以这就是对他的要求。今天对你我来讲，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，这也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4:26所要求的。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耶稣要求每一个门徒都是这样，只不过今天这一段是针对彼得说的，对你我都一样，我们要爱主胜过爱这一切。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甚至要恨，因为原文的字是恨字，不能让我们所爱的来拦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在神的旨意和我们个人的利害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拣选神的旨意，爱主胜过一切。这个就是主的教训，主的道，也是这样的要求彼得，要求每一个门徒。下面最后还有两节，我们看24-25，24-25，这就是真实的见证，这是约翰的接受语，真实的见证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事的，就是这门徒，就是他自己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句句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是真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结束就告诉你，主的话是真的，因为约翰是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，而且他是亲自跟过耶稣，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之一，他亲自跟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位主，这位生命之道。最后一点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不用说，就是约翰所看见的，约翰所经历的，约翰所知道，就还有许多。若是一一都写出来， 意思说他很想写出来，根本不可能写完。一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了。耶稣多伟大呀，太伟大了！整本约翰福音啊，他不可能概括耶稣一生一切所做的，所以需要其他三个福音。四福音就把主描写的比较完美，只能说比较完美，互为补充，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位主他在世的一切。如果都写出了，世界也容不下。那总起来呢，整个这本书就是耶稣的一生，就给我们看到了，给我们看到大灾近前的奥秘。这是个大灾近前的奥秘，就是我们的主啊，他在肉身显现，就是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被天使看见，天使为他做见证，被圣灵称义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圣灵仿佛鸽子都降在他身上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最后被接到荣耀里。这个话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我想结束的说，用这句话，这本书也可以说包括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四福音都包括在内，讲什么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大灾的意思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，是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什么人被天使看见，被圣灵称义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最后被接到荣耀里。所以写得完吗？根本写不完。那么整个的福音书讲什么？讲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的爱领导了罪人，领导了世人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透出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爱到什么程度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爱的结晶，这就是神爱的一个描述。怎么形容神的爱？爱到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。所以本卷书就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父所差来的，叫一切信他的能够得到生命。